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留在声机旁收听创世纪漫谈，希望透过创世纪的查考能够帮助您明白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四章，创世纪四章一到二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上一次我提过创世纪四章一节原文的意思是，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了孕，说，我得了一个男子，就是神。四章一节的原文的确带有这样的含义，为什么夏娃会这样说呢？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答应夏娃，他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夏娃明白人是没有能力胜过魔鬼的，唯一能够胜过魔鬼的就是神自己，所以夏娃知道这位拯救者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自己。离开伊甸园后，亚当和夏娃一定经历了很深的创伤，发生的事肯定不断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已经太迟了，所以只好把盼望寄托在神的应许上。他们肯定不断想，什么时候神才会拯救他们呢？正因为如此，当夏娃生头一个儿子时，他以为神的拯救来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对神还是保持着一份信心，没有因为离开伊甸园后就离弃了神。犹太人的一些文献对创世纪四章一节是这么理解的，我得了一个男子，就是神的使者。虽然犹太人没有将这节经文理解为夏娃得了一个男子就是神自己，却把它理解为神的使者，但无论如何，这节经文显示出亚当和夏娃对神还是抱着非常深切的盼望。不但是这样，他们的后裔也不断盼望神的拯救。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和夏娃把神的应许传给了下一代，以致他们不断盼望神的拯救。创世纪四章一节是圣经第一次谈到神所应许的拯救者就是神自己。创世纪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要大家先留意一点，在创世纪三章的结尾 和四章三节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虽然四章三节和三章二十四节非常接近，只有几节经文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创世纪四章一和二节，在短短两节内就说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并且说他们已经长大了，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农夫。可见短短几节经文所涉及的时间是挺长的。创世纪四章三节诉说的事是发生在一段时期或一段时期后，我们可以推断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可能有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肯定是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一点帮助我们看见在其他地方亚当和夏娃还有其他儿女。创世纪五章四到五节说，亚当生瑟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如果当时人的寿命是900年以上的话，那么该隐和亚伯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开始种地牧羊，这些行业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学会的。明白了这一点，大家看创世纪四章十四节就不会觉得奇怪。四章十四节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能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后向神求情，凡遇见我的人必定杀我。如果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三个，亚伯已经死了，只剩下亚当、夏娃和该隐，那么谁要杀该隐呢？很明显，在地上亚当和夏娃还有其他儿女，所以该隐才会惧怕。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创世纪四章只提到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圣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事都记载下来，只能把重要的内容记载下来，好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既然圣经详细地记载了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物，肯定有重要的功课。到底神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创世纪四章第三到第七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很多信徒觉得大惑不解，为什么神接纳了亚伯的供物，却拒绝了该隐的供物呢？有些人解释说，因为亚伯所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羊，是带血的供物，所以蒙神的悦纳，而该隐所献的是地里的土产，是不带血的，所以不蒙悦纳。到底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其实这个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神还没有定下律法，只是到了摩西的年代，神才颁布了律法，那个时候才设立献祭的系统。在该隐和亚伯的年代，根本没有献祭的律法，所以我们不能用摩西的律法套在没有律法的年代。读圣经，千万不要把次序颠倒， 尝试用律法的标准来追溯回没有律法的年代，硬把律法的要求加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这样的解释肯定是错误的。比如新约强调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仇敌，要转脸让人打，但是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惊奇，因为看不到同等的标准，反而看到世人经常求神为他伸冤，有时候还咒诅他们的敌人，感觉上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大家要明白，旧约是以神的公义作为基础的，这就是旧约的特点。旧约是以这个基础来教导神的子民去认识神的公义，因为没有公义就不能谈爱，只有公义和圣洁作为基础时，爱才有意义。其实爱本身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但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否则你放弃什么呢？所以旧约要教导神的子民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让人去认识自己的罪，只有这样我们才懂得珍惜神的爱。所以在没有律法的年代，我们绝对不能断言该隐的罪说，因为所献的是不带血的祭物，所以不蒙悦纳，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只不过是人的猜测。即使在旧约里，带血的供物不是唯一蒙神喜悦的供物，旧约里面酒油也可以成为祭物的一部分，就是田里的出产也可以献给神作为祭物。如果我们要强调因为该隐没有按着律法献祭，而亚伯却按着律法献了带血的祭物，所以蒙悦纳，那么严格来说亚伯所献的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带血的祭既是祭物的一部分，旧约还提到其他的祭，比如素祭、奠祭，就是面、酒等等，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两人所献的祭都是不完整的祭。如果按照律法来说，他们献上的祭物都不会蒙悦纳的。透过这个解释，希望大家小心，绝不能把圣经的次序颠倒过来解释圣经，不能把律法年代的要求套在没有律法的年代，这样的解经是绝对行不通的。另外，创世纪四章四节说，亚伯所献的祭物是羊群中头生的，该隐所献的是地里首先出俗的。创世纪四章没有说他们是为了罪的缘故而献祭，他们所献的不是赎罪祭，而是头生和出俗的祭，就是出俗的果子的祭。人们以为弟兄两人所献的是赎罪祭，必须带血，其实这只不过是假设而已。到底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这就是预定论，神喜欢亚伯而不喜欢该隐，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就是预定论。不错，圣经是有预定论，但它的含义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神喜欢谁就拣选谁，神不喜欢谁就拒绝谁。神不是人，神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如果神做事毫无原则，那么读创世纪四章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创世纪四章只想说明神只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而这个选择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详细去看创世纪四章了，因为没有任何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却拒绝该隐的供物呢？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亚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把羊群中最好的献给神。亚伯在羊群中千挑百选，把最好的羊羔献给神。这里说到羊的脂油，就是说最肥满的、最丰满的、最好的献给神。而该隐的祭又是如何的呢？第三节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留意，这里的表达是非常平淡的，只是说该隐献上自己的出产为供物，没有强调说他把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两个人祭物的差别。从所献的祭物，我们看见两人对神的态度是不同的。该隐对神的态度不好，这一点如何证明呢？创世纪四章五到七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五和第六节都说明该隐发怒，变了脸色。该隐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对神不高兴，并且发脾气。该隐的反应说明了他对神的态度出了问题，而神早早已经看到他的心态不对，所以拒绝了他的供物。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要献祭给神，比如十一奉献，在教会里的服事，参与传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献给神的祭。而创世纪四章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是所有的祭都蒙神的喜悦，有些祭蒙悦纳，有些祭却遭拒绝。而蒙神悦纳与否，就在乎我们对神的态度。每当我们献祭给神，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他呢？请记住，关键不是我们所献的祭，而是我们献祭的心态。神要看的不是我们那些祭物，而是我们背后的心态。这就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人往往看外表，非常肤浅，但神是看内心。这个献祭的原则不仅在旧约出现，也在新约出现。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店里，主耶稣看见一个穷寡妇献上两个铜钱，便在门徒面前称赞她。虽然这个寡妇所献的远远比不上那些财主所献的，但是主耶稣看中了寡妇的两个铜钱，而不是财主的捐项。寡妇只有两个铜钱，虽然数目是少得可怜，但这是他全部他的所有了。相反的，财主只是把多余的献给神，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到底我们抱什么态度去服侍呢？我发觉在教会里，信徒献祭的态度和出发点有几种。第一种，出于勉强而做的。有些人觉得圣经要求十一的奉献，就献吧，如果不献，不知道会否遭受神的惩罚，于是无可奈何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完全是出于勉强。虽然在表面上是献了十分之一， 但内心却不甘心乐意。他们做，因为别人也这么做。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有压力，所以也做了。第二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做的。你看见其他的弟兄热心服事，经常得到教会的称赞，要提高自己在教会的地位，你必须热心去参与，否则他们就觉得你不属灵。第三种是出于尊敬而做的。有些信徒非常忙碌地服侍教会，因为想争取在各个方面比别人强，比别人好。他们是出于这种心态去服侍，在表面上显得非常爱主，但实际上是非常属肉体，出发点非常自私。第四种是出于敷衍了事的态度而做的，跟亚伯恰恰相反，他们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以为做总比不做好，于是随便应付，以为神会接纳这种服事。事实上，连世界也不接纳敷衍了事的服务，更何况是神呢？如果教会把一个项目交给你，你却拖了很久都没有音信，你说做好了，谁知道错漏百出，你认为神会接纳这样的服事吗？信主之前，我们都非常认真，做事的态度很好，为什么信主后反而变得散漫马虎呢？大家要明白，除非把最好的献上，否则不会得到神的喜悦。这个最好不是指物质方面，而是指我们的态度。从今以后，要么把最好的献给神，要么什么都不要献。如果服事实在太忙，需要休息一下，这个可以理解，可以跟传道人坦白说出自己的需要。但是一旦参与服事，就必须把最好的献给神。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在这里，看中这个词出现了两次，这个词是带有被注目、带着兴趣、被盯着的意思。亚伯的供物吸引了神的注意，因为他把最好的献上，结果蒙了神的喜悦。请留意，神悦纳的是亚伯，不是他的供物。神所关注的是我们，我们生命的素质，而这个供物恰恰反映出我们对神的心态。神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收买的，不要以为神好像贪官，收到厚礼他就特别恩待你，千万不要用人的意思去看神。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把最好的献上，否则不会蒙神的喜悦。明白这个属灵原则后，你觉得怎样？会否觉得神太吹毛求疵？在我看来，神一点都不过分。其实人与人的相处也是这样。比如当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时，他有什么表现呢？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他都要献上最好的，要带他去最好的餐厅吃饭，跟他一起看最精彩的电影，送给他最新的音乐光盘，一切都是最好的，稍微次等一点都不行。为什么呢？他要献上最好的，因为这些代表了他对女孩子的爱。在他的心目中，对方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只有最好的东西才跟他相称。如果男孩口口声声说爱女孩，却把昨天剩余的饭菜给她吃，我猜女孩子肯定马上要跟他分手。另外，罗马书八章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不仅把万物赐给我们，而且把最好的也赐给我们。既然神已经毫无保留显明他的爱，难道我们还能跟他斤斤计较吗？好了，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第一，创世纪四章，亚伯和该隐所献上的 都是粗俗果子的祭，亚伯所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而该隐所献的是地里刚出产的，所献都是粗俗果子的祭，根本不牵涉赎罪祭的问题。另外，我们不能将律法年代的要求套在没有律法的年代，这样的解经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亚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是代表说亚伯将最好的献上。神之所以喜悦他，因为他心里决定把最好的献上。相反的，该隐只不过马马虎虎把地里的土产献上，没有将最好的献上，难怪得不到神的喜悦。创世纪四章道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每天生活中当用什么态度去服侍神。从今以后，不要出于勉强、竞争、敷衍了事的态度去服侍，更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去服侍，而是出于甘心乐意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样就必定蒙悦纳。好了，今天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全心献给耶稣，我今将全心献给主，他恩爱丰盈满溢，使我建立能建立主内，同心将生命献耶稣，同心将生命献给主，他恩爱丰盈满溢，一起建立主内，同心将心意献耶稣，同心将心意献给主，把恩爱丰盈满溢，一起建立主内，同心将力量献耶稣，同心将力量献给主。全心献给耶稣，我今将全心献给主，把恩爱丰盈满溢，使我建立能建立主内，同心将生命献耶稣，同心将生命献给主。